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编导，
永嘉之乱。晋惠帝永平元年，即是公元291年3月，贾后诛杀杨晋开始，到光熙元年，即是公元306年4月，东海王司马越平定成都王荣、河间王融，由长安迎接晋惠帝返回洛阳为止，即是所谓八王之乱期间，前后一共16年。这16年当中，尤其是由永康元年，即是公元300年起，赵王伦诛杀贾后以后的7年之中，镇守地方军事重镇的宗室诸王起兵争夺洛阳政权，令到河南、河北、关中这些中原核心地区烽烟四起，百姓受战祸影响而流离失所，不少地方发生民变，朝廷没办法控制。当时在兵州的太原、新兴、晋阳等郡，即是今日山西省中部五台山山脉、吕梁山山脉、太岳山山脉和汾水河谷之间，有几十万匈奴人散居。这些匈奴人是东汉初年由塞外移居汉朝境内的匈奴部落后裔，他们最初散居在北方的代郡云中一带，即是现在山西省和内蒙古交界地带。但是经过百几年，匈奴人已经逐渐向南分布到刚才提及的山西中部，只要向东越过太行山山脉，就是河北的叶城、邯郸。这些匈奴部落最初仍然保持塞外时期的游牧生活，但是随着时间发展，又同汉人集居，所以这些匈奴人亦都逐渐汉化，有不少人改为务农为生，部落之中的贵族子弟亦都入学读书，跟随有名的儒生研习经史，好多仲改用汉人姓名，无论生活习惯同文化程度，同汉人相差不远。呢啲匈奴人虽然受中原官吏统治，但系仍然保持若干匈奴人喺塞外时代嘅习俗，例如重视骑马射箭之类，所以一般嚟讲比较汉人更加勇悍。而且各部落虽然逐渐定居，但是部落酋长仍然是各部领袖世袭统领本部落，又有单于是各部落共同的最高领袖，由各部推举担任。在三国时代到西晋初年，兵州的匈奴人分成五大部，即是左部、右部、南部、北部、中部。晋惠帝时代中原大乱，有一日一群匈奴贵族聚集在左国城商量一件大事。
各位贤王渠帅，我哋匈奴人本来世代居住漠北，但是汉朝以来，我匈奴祖先同汉朝约为兄弟，于是移居塞内，替汉人守卫边境，到今日已经有200年。如今汉朝已亡，魏晋代兴，我匈奴单于虽然保有名号，但是无尺寸之土，皇后渠帅都要受郡县官吏约束，与晋人毫无分别。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中原烽烟四起，我匈奴兴邦复业，今日就是时候了。
我哋复兴匈奴，赞成啊！赞成。
好，大家既然赞成，我哋应该推举一位有才能嘅人做单于，领导匈奴各部。
冇错冇错，我哋推举左贤王你啊！
左贤王你，
好啦，
得。 我刘宣才能未及刘渊
啊！刘渊，刘渊佢有咩才能啊？
各位，刘渊系前任迂夫罗单于嘅孙，左贤王刘豹之子。佢为人有勇有谋，又熟习汉人典籍，待人诚恳，处事严明。以前继承父亲刘豹，就任北部都尉，因为能够申命易法，禁止奸邪，受五部豪杰信服。他出世的时候，看相的人说他的相貌是大贵人，我认为应该推举刘渊。
不过这样，如今刘渊在邺城帮成都王作战，我们怎样推举他啊？怎样推举他啊？
不紧要，我可以暗中派人去邺城通知刘渊，请他尽快回来左国城。
咁啊，咁好啦好啦，我哋就等候刘渊翻嚟啦吓，啊，翻嚟啊！
左贤王，你派人去邺城叫我刘渊翻嚟，原来系想推举我做单于啊？咁我都要考虑下先至得。
将军，你何必考虑呢？呢十几年来，司马氏骨肉相残，令到天下大乱。我匈奴丁壮子弟亦被抽调当兵，替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当我哋匈奴人奴隶一样。如今晋朝无道，我哋不如起兵，恢复祖先默读单于、呼韩爷单于基业啊！
左贤王讲得啱，我匈奴人岂能世代屈居人下？不过小侄仲系恐怕晋人人多势众，系，啦。左贤王，我哋可以号召几多人马？
呢度太原河东一带嘅部落最少有五万人，仲有河南宜阳嘅部落，人数都唔少嘅。
五万人？
嗯，
晋人虽然有兵数十万，凭我哋五万兵马，可以以一挡十。要对付晋人，简直是吹呼拉柳。何况我还可以号召辽东辽西的乌桓鲜卑作为后援，上天假我刘渊之手灭亡司马氏，我果然是天命不可违了。
不过我们用什么名义起兵？又几时起兵才是适当呢？
如今成都王占据邺城，但是并州刺史司马腾、幽州刺史王俊在邺城北方，他们与成都王不和，又有河间王占据长安、洛阳与他争夺。只要我们稍为等候，到邺城有失，我们就可以宣布起兵，到时我们可以公布天下，恢复汉朝了。
恢复汉朝？
为
什么？
中原本来就是汉朝刘氏的天下，自从曹丕散汉之后已经四十多年，中原动乱相继，所以仍然有不少人怀念汉朝。我匈奴人曾经与汉朝和亲，可以称得上是刘氏的外甥，所以亦都改姓刘氏。我哋起兵叛晋是为外祖父复仇。
冇错冇错，为外祖父复仇啊！ 启禀大单于，晋朝嘅兵州刺史司马腾派遣大将聂元领兵来犯，声言夷平左国城，惩罚我哋匈奴叛晋之罪。
啊，惩罚我哋？司马腾呢个庸才有咩能力夷平左国城？自从他联合幽州刺史王俊逼成都王放弃叶城投奔洛阳之后，他以为自己真是才智过人，想控制大河以北。他还未试过我们匈奴的厉害。刘聪、刘耀、王离，你们入来。
是。
大单于有什么吩咐？
你们几个马上领兵击退聂元。
遵命。阿伯，下二刘聪已经将聂元击败。司马腾听闻消息，率领兵州20,000+活晋人越过太行山，逃往河北。
好，你哋做得非常之好。司马腾果然系一个庸才。司马氏呢一班皇孙公子，净系识得争权夺利，骨肉相残。系啦。仲探听到咩消息啊？
启禀阿爹，据刘耀、王离佢哋回报，晋朝嘅幽州刺史王俊联同中原豪杰推举东海王司马越为盟主，已经控制洛阳。河间王司马融兵败被杀，如今晋朝皇帝落喺司马越手中。
司马越亦都系一个庸才，冇咩大作为。不过王俊就居心叵测啦。
仲有啊，听闻晋朝派遣刘军做兵州刺史，代替司马腾。
刘军，这个人都算有啲才干，我哋唔可以轻视。我哋不妨进据南方嘅平阳、蒲坂以及河东，一来可以避开刘军。二来又可以逼近洛阳和长安，方便进取。
阿爹的确高见，
咁立即传令刘耀、王离等人向南方推进。
是。
匈奴首领刘渊在晋惠帝永兴元年，即是公元304年，起兵背叛晋朝，以吕梁山山区离石县的左国城为根据地，攻略当时兵州城邑。到了晋惠帝永嘉二年，刘渊自称皇帝，表示恢复汉朝，所以以汉为国号。当时晋朝已经四分五裂，晋惠帝号令根本就达不到洛阳城外，而控制洛阳政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就领兵坐镇许昌，由东海王越的仔司马丕守卫洛阳。当时各州刺史和都督都各自为政，民间亦都到处有骚乱。在长江上游的益州，一向散居秦岭山区的巴低人，起初由首领齐万年率领背叛晋朝，占据不少关西郡县。齐万年将晋朝将领，即是徐三害的周柱杀死。齐万年后来虽然被晋军俘虏，但是部下改为由李特、李刘、李弘兄弟父子率领攻入益州。晋惠帝永宁元年正月，李特斩益州刺史赵鑫，控制成都。三年之后，李特的仔改国号做成，在成都称王。晋朝所派遣的益州刺史罗尚退守巴郡，即是现在的重庆一带。没几耐之后，罗尚还病死埋。另外，在河北冀州，当时有一种羯人部落， 居住在太行山上党一带，向来是以替晋人做仆役为生的。这个时候亦都乘机聚集叛变，揭人的首领石勒攻破叶城，乘势横行河北魏郡和河南濮阳一带。晋怀帝和东海王司马越这班执政者对日渐扩大的动乱完全束手无策。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匈奴首领刘渊得以顺利扩展。晋怀帝永嘉二年七月，即是公元308年，刘渊攻陷平阳，即是今日山西省临汾市附近。第二年正月，刘渊由左国城迁都平阳，一方面避免和镇守晋阳，即是现在山西太原的晋朝兵州刺史刘军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又更加逼近长安洛阳。同年十月，刘渊派刘聪、王离、刘耀等等围攻洛阳，晋人死守，刘聪无功而退，王离就领兵焚烧劫掠河南各地。永嘉四年七月，刘渊病死，刘聪杀死兄长太子刘和，自称皇帝。永嘉四年十月，刘聪命令刘灿、刘耀、王离领兵进攻洛阳，而横行河北一带的揭人首领石勒亦都领兵会合，洛阳城十分恐慌混乱。
微臣太尉王显参见陛下。
王太尉，不用多礼了，点啊点啊。
陛下，自从去年十月匈奴刘聪发叛军说要进攻洛阳，各地城邑就纷纷失陷，最近东海王又在项城病死。东海世子司马丕要送他父亲的官咎返回封国，已经率领部属离开洛阳了。
啊，走了？
是啊，城内的公卿大臣和百姓大部分都跟他一起走，所以啊，
有什么事呢？王太尉，何必吞吞吐吐呢？
所以微臣都要向陛下辞行。
蛤？你都要走？
是啊，陛下，父之狗戏他们愿意留在这里保护陛下。那微臣告辞。
匈奴刘耀、王离，他们围攻洛阳城，我军已经无法防守，请陛下跟微臣到苍垣城暂避。
到苍垣城？
是。
我们怎么走啊？
微臣狗戏已经派遣刘回准备了几十只船在河阴等候，只要陛下假扮百姓暗中出城，就可以安全到达的
了。那宫中的宝物呢？
事到如今，陛下还要些宝物做什么呢？请陛下立即准备逃走吧。
好了好了好了。
启禀陛下，匈奴叛军已经攻破平昌门，如今洛阳城内到处有人劫掠，我们不可以出城。
蛤？咁点算啊？朕点去苍垣城啊？吓、啊，
不如我哋跟住啲逃难嘅百姓，沿住呢条铜驼街走出去城外，希望去得到河阴暂避，等候机会啦。
咁啊，好啦好啦，走啊走啦、啊！救命啊！
陛下，
救命啊！
陛下，
哎呀！
陛下。
乜原来逃难嘅百姓里面有晋朝嘅天子喺度咩？晋天子，你今日落喺我刘耀手上，仲有咩说话好讲啊？
我愿意生生世世做刘将军嘅奴仆。
做我嘅奴仆啊？晋天子做我嘅奴仆，好好。
人嚟，有
押佢回返平阳见大单于。
遵命。
咦？呢个妇人都唔错噃，你系边个？
启禀刘将军，臣妾系司马家宏训宫嘅皇后杨氏。
哦。咁即系嗰个痴呆天子晋惠帝嘅皇后啊！咁嘅美人嫁俾个痴呆嘅人真系可惜。你睇下我刘耀同司马家嘅小子系咪完全唔同啊？
刘将军，臣妾自幼生长富贵之家，所见嘅男子都系子之享乐。如今见到将军，然后先知道。天下间有真正的大丈夫。
好，
司马家小子，你是亡国之人，连一妻一子，甚至连自己都不可以庇佑，怎及得上刘将军你的英雄气概呢？
好好好好好，你由今日开始就做我刘耀的夫人，不用再你司马家的小子了。
多谢将军，臣妾当日在宫中受尽凌辱，估唔到今日会得到将军宠爱。
晋怀帝永嘉五年六月，匈奴刘耀、王离领兵攻破晋朝首都洛阳，晋怀帝被俘虏。羯人首领石勒亦在陈郡的府县追截到东海国世子司马丕和跟随司马丕逃出洛阳的公卿大臣。后人就将这整个过程称为永嘉之乱。当时晋朝君臣被俘虏，局势非常混乱。一些勇兵自保的军人和地方官纷纷推举一些司马氏宗室皇后作为号召，例如河南和淮河流域的军官和地方官就推举镇守建业的琅爷王司马睿做盟主。逃出洛阳的大将军大都督苟熙据守苍垣城，即是在现在河南省开封市以北。苟熙奉怀帝的仔豫章王司马端做皇太子，而司空孙凡等等就据守许昌，迎立年方十二岁的秦王司马业。没几耐之后，孙凡等人兵败逃入关中，得到雍州刺史贾匹支持，进入长安。秦王司马业号称皇太子。到了永嘉七年正月，被俘虏的晋怀帝在平阳被杀。四月，在长安的秦王司马业得到消息，于是即位为皇帝，成为后世所称的晋文帝，改年号做建兴元年。五月，在建业的琅爷王司马睿亦都得到晋怀帝被杀和文帝即位的消息，于是受文帝委任做左丞相大都督。镇守秦州的南阳王司马宝亦都受委任为右丞相大都督，准备抗拒匈奴大军。但是当时匈奴首领刘聪的大将刘耀团住蒲反，随时可能进攻长安。羯人首领石勒的部属亦都横行河北山东，所以晋朝可以说岌岌可危。
中华五千年之永嘉之乱是由林有荣、陈炳求、曾永强、简伟安、杨丽仙、钟伟明、李在堂、卢伟力、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